我知道，我见过了，我照相了。OK。好，谢谢大家的这个时间哈，我们就把握，我们进入下一堂要讲到家庭哈。为什么我都要先从世界观讲了？因为我会开始讲到说一些其实我们的观念呢，也是已经被世界给影响了。好，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三堂了哈。我们要讲到可不可以按下去呢 ？OK， 好，复兴家庭，活出家味。我们要用《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呢、啊，来读一下。我想还是把它读了哈。这个你们一起读好了，我省点声音了哈。这样的话，我这两天要讲很多场，好吧？好。在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得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的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金甲，也要再次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这有这样的机会继续来思想聆听你的话语，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里面，求你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影响年轻人生活的前五位是谁？人呢、啊？你不要讲 social media，OK？、Okay? People， 哪些人影响我们的年轻人最多的？父母 ，OK？ 还有呢？老师、朋友，还有呢？人，同侪，好，还有呢？哦，明星对歌星 ，OK， 哈，社会精英，还有呢？每次问这个，我都要哭泣了。哦，都没有人讲牧师哎，然后丢石头都要丢牧师，还有我们都没讲到的，啊 ，grandparents，yes， 而且是第二个。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是祖父母，哇！我自己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吓一跳。我们一般都把祖父母都排掉了，对不对？老师和教练、朋友，哦，还好有牧师和宗教领袖。所以呢，这本书叫做《Biblical Grandparenting》。他说，如果教会想影响年轻人的信仰，最大的投资回报策略，将来自于装备父母祖父母在自己的家中成为门徒制造者。哎，这不是我，至少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人家出了书在讲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想到年轻人就什么 youth pastor， right？ 那你就要想说，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是要帮助在决定，你要开始想为什么你会这样想？你有没有去看圣经怎么说呢？当我们要讲到说要怎么帮助年轻人，你为什么你会一下想到就是 youth pastor？ 你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看圣经怎么？其实这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的呢？啊，因为我们的观念想法其实已经世界的影响了，因为大家都跟你说啊，有一个 super youth pastor， 你叫很多人呢、啊，那你的目的其实是很多人的。因为呢，我在做一个英文牧师，我也在研究这些事情。你看，很多这些研究都说了，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和属灵生活，大多数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宗教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对塑造年轻人宗教生活最重要的社会影响是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塑造和教导的宗教生活。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家庭的重要性。家庭呢，我就把它定义是我们开始的地方，我们开始的地方。因为你看到创世纪提到神创造的人类以后呢，先创造的家庭，生养众多遍满却，而且看到没有，这也是赐福给他们呢。我们都不想神的赐福，我们可以工作，我们可以有家庭，这是神的赐福啊。而且这是第一个社会结构，家庭是人类生活的心脏，是品味塑造的地方，眼睛首先聚焦的地方。家是孩子们生活中关于爱、尊重、美丽、神圣和社群最亲密、最有力的课程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略过了家庭呢？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呢，圣经呢不单只是给我们救恩了、啊、其实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不是只有给基督徒。你如果要进去，其实圣经就是你最好的证件。每个人都在想啊、哦，伟大的社会有没有？我刚刚讲哦，你要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但是你的做法其实都是略过家庭的。今天所有的，包括很多时候很可惜，很多时候教会的做法其实都是略过家庭。可你有听过这个观念了？不要想到七三就想到这种什么灵恩派的这些了哦。其实呢，不要被吓坏了。OK， 那这只是说到呢，在这个影响我们社会里面，他就用七个三来代表，这比较容易啊。就是宗教、教育、政府、哲学这些职场。然后这个作者提到说呢，家庭呢是这些三的根本啊。哇哦，这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了、啊。因为这个七座山呢，不是独立的七座山，家庭是这个七座山的根本。如果家庭瓦解了，上面这些就瓦解掉了，啊。那你知道，因为家庭很重要，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观念？核心家庭的观念 ，nuclear family， 就表示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家庭，有爸爸、有妈妈、有未成年的孩子，这是一个核心的家庭。你要不要猜看看，今天这样的核心家庭在美国占百分之多少？啊 ，five 没有那么低了，哈，thirty， seventeen point eight， 不到五分之一啊，哇、wow ！在曼哈顿呢，50%以上的 household 都是 single one， 所以孤独呢是今天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你家庭瓦解的时候，其实带来了很多问题的。那我们今天要看，其实是真的是说家庭的目的什么呢？神设立家庭的目的是做什么？做什么？刚刚那里也提到，是要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都敬畏耶和华。神不是只是让你的孩子进了名校，而是要他们一生敬畏耶和华。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更多会晚上来谈啊。 你看那个学士帽，对不对？你一出生你就孩子就看到，哇，名校。我们下午好好谈教育这个里面，但是我们来看到，就是从家庭的层面，你怎么样把信仰能够传承下去？首先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说抢救下一代是把你们才是我的重点啊，我们这一代开始。所以呢，你看到读这个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心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个你是指谁啊？你是指谁啊？更具体的应该指的是谁？爸爸。通常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讲到教养孩子的都是指的谁说的？都是指的爸爸说的。可是我们今天教养孩子都是谁的责任？主日学的老师都是什么？都是姐妹。你有没有看到问题了？你不要去怪社会。其实我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很会读经查经背经，可是我们做出来的事情好像跟圣经没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要去检讨的啊。你看，感谢主，这里还有一些爸爸。我这样问哈，如果说这个你是指谁的时候，爸爸们大声一点说我，可以吧？可以吧，爸爸们啊，这个你是指谁？哈利路亚。我深深相信，爸爸起来以后，这个家就不一样；爸爸兴起，这个教会就不一样；爸爸兴起，这个社会国家就不一样。撒旦也很懂神的设计，所以他第一个要砍掉人，就是头就是父亲。我讲这些，不是我就看见了，哎，真的是神让我在这个牧会的时候把这些。很多单亲妈妈带着儿子来我们教会的，我没有儿子，但是教会这些孩子都被我领养了。有时候我女儿都跟我抱怨说：“爸爸，你怎么都对那些男生那么好，花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那我说：“我是男生了嘛。”那真的就是神让我这样看到说，当一个男人呢被拿掉以后带来的影响啊，所以你看这里讲的你都是指的。父母，特别是指的父亲，所以袁佑先可能他听过，他说的妈妈，他这样说呢：我们的工作不是产生金钱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是要成为金钱的父母。很多时候我知道父母来听这种亲子讲座呢，他们都说：哇，我希望这个来听的讲员如果给我一招，我会去搞定我孩子啊，那就好了。你如果这样来，你就失望了哈。因为我是要搞定你啊，没办法，不是搞定你的孩子。甚至很多研究说到的，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基督徒将基督教视为虚伪的。为什么？特别看到啊，好像很属灵，可会回到家就会更让他们唾弃这样的信仰啊。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信仰要传承，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孩子 ，OK， 那我们就要给他，让他成长。浇水长不大，再冲水，怎么做呢？特别在教会里面的，哦 ，Children Sunday School、VBS Summer Camp Retreat， 哦，这些我都做过了，我还是 After School 的负责人。我们 Summer Camp 是六个礼拜的哦，啊 ，Retreat 啊，什么 Mission Trip 啊，我们都做。但是你看到这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图画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个还没办法长上啊？什么问题？它有没有土壤？它没有在土壤里面。那什么是土壤呢？土壤就是那个，就是 family。你没有在一个好的土壤，你拼命冲水灌，我不是说那些就没有用，就不要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单单强调那些，但是你没有一个家庭的一个土壤，这些就过去了啊。 因为呢，基督教是身教多于言教的，即将到来的一代面临信仰的障碍是超越崇拜的方式、教导的实用性或教会节目的精益求精，因为它不在于教堂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家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不要担心了啊！詹姆斯来了，我们教会要开始办什么活动？办什么 ？No！希望你教会不要再办其他的活动，而是家里要开始做一些事情。因为重点不是在于教堂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家里没有发生的事情。OK， 好。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创造性的向孩子宣讲神的话语，他们都更有可能自己在家中的信仰经历。那是因为道成肉身了，胜过宣告。好，我就问你一个实际的问题：今天你的孩子如果跟你说，通常都跟问妈妈呢，不问爸爸，说：“哦，妈妈，下礼拜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这个礼拜能不能不要去教会？”你怎么回答？父母们，你怎么回答？哦，这姐妹你在摇头，你怎么回答？OK， 哦，不可以，哦，好，就这样吧。OK， 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答案？都没有啊，你们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啊。我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我妈妈说的。我下礼拜有一个重要的考试，妈，怎么那么这一个礼拜不要去教会？我妈妈只有初中的教育水平哦，她那个时代，他们七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所以当然就没办法，他就读完小学就辍学了。但是我的舅舅什么都是校长的啊，他就回答我一句话而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哎，这样就搞定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说没有什么借口都不要去教会。所以你说，信仰传承简单不简单？也不要想那么困难啊！不要怪教会，没有主日学啊！怪教会没有 BBS 啊！怪教会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信仰传承就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你怎么回应，就这样而已。结婚嫁娶，我妈妈就一句话：嫁娶就是基督徒。我们是台湾人，本省人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就是本省人不能嫁娶外省人，只能嫁娶本省人。但是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结果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嫁娶本省人。然后我哥哥两岸还没有相通，我大嫂是北京人，我大姐夫是山地人，台湾的山地人，我二姐夫是外省人，我太太是美国人。所以你就知道说信仰啊要怎么样活在生活里面的。我母亲只有小学的教育程度，好，你又看到说呢，年轻人持守信仰的首要原因呢，如果父母不重视信仰呢，存留率就很低。相反的，如果父母重视信仰，在家里谈论信仰，非常重视信仰，这个存留率就很高。是不是不那么没有那么困难吧？啊，因为特别是有些啊，这个先生不是基督徒，没有，不要怕。提摩太的爸爸也不是基督徒啊，可是他的信心是从他的母亲和外祖母来的，同样也可以塑造提摩太啊。啊，这是我母亲已经被主接去了。啊，另外左边那个是我们台湾教会的周刊呢，你知道过去以前很多教会都这样嘛，前一个礼拜的周刊就会把牧师上个礼拜的讲道放在这个礼拜的周刊。我母亲啊，细读以后画下重点，写上每一批几个以后收集起来到美国来给我。他知道我是牧师，他说：“哦，我们这个牧师讲的不错，你可以拿去做参考。”一个只有初中的教育水平的一个母亲，他也不需要读神学院啊，他就读这个讲章就好了。我们是传给我们的孩子什么呢？有一次 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子，好几天不见了，我就打电话去给家长说，怎么哎 ，Mary 最近都没有来教会了、啊？那个是一个教会同工啊，他说他最近功课不好，我处罚他不去教会，因为他知道他女儿很想去教会，所以因为你看重学业，所以你看重什么而已了、啊，啊，就是你父母看重什么，没有那么复杂，啊，所以。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然后你才能教养下一代啊。所以六七节说，也要殷勤教导人的，那你知道刚讲是对父母的嘛？因为你要先把神的话记在身上，然后殷勤教导你的儿女。OK， 问题来了，你是怎么教导你的儿女的呢？你是效法这个世界呢，还是你用圣经的方法？你先思考看。你的教育观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小儿科医生所写的一本书啊。OK， 他书名叫做《育儿的崩溃》。这是我的诊断，在过去的30年中巨大的转变是权柄从父母转移到了孩子。哦，是不是这样呢？他说呢，让孩子们成为良好的育儿的口头禅。产生的深远的危害啊！当然，我这里不是讲到说你成为大人以后要帮他决定啊、跟谁结婚啊什么。我不是要你成为你的孩子成为妈宝啊！你知道什么叫妈宝吗？什么都是听妈妈的话，对不对？所以有个笑话，一个年轻人说：“我不是妈宝，我问过我妈妈了，我妈说我不是。”所以你是让孩子做决定呢，还是让父母做决定？而这个影响我们在英文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你想看看，今天一个新的家庭来我们教会了，哦，这个有小小孩的就到了儿童节目去了，对不对？然后有青少年就到了青少年去了，哎，散会啦，这父母就说，哎。今天儿童节目怎么样啊？不好玩。哦，我们下礼拜换一家好玩的去，是不是这样？哦，这个青少年节目怎么样啊
？It's boring。
哦，那我们就换一家去了。父母们，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做决定的？
啊，
你会思考一下。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有一个祖母呢。就跑到英文堂来了，那我看这个祖母不太会讲英文，而且他一个人来，哎，当然我还是接待他了，哎，下个礼拜呢，把他三个孙子孙女带来了，哦，原来他是要先来看这个环境，能不能帮助他的孩子，他的孙子孙女，所以你是让你的孩子做决定，只是因为他们高兴喜欢，还是你觉得这个环境对他们的属灵成长有帮助？不只是属灵上任何的决定，所以呢，他这里提到说呢，啊，没有孩子是天生知道规则的，我们必须教。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孩子正在由未成熟人抚养长大，他们无法引导他们走向成熟，他们正在互相抚养。现在父母很怕我们的孩子没有朋友，问题是你的朋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更成熟呢？还是把他们拉下来呢？今天的父母常用取悦自己的孩子。把孩子喜好放在首位的父母，可能只会赢得他孩子的鄙视，而不是他们的爱。你可以给他 iPad、iPhone， 他们还是哀哀叫，啊，因为想赢他们的喜好而已。这个都是我都为你们读了很多就研究报告出来的啊。那这时候就是一个世界观，是有原因的，是从这个来的 ，Dr. Benjamin Spock。那时候我们结婚的那个年代，每个人人手一本，我都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他这育儿宝典，因为他是个小儿科医生的，那时候没有 Google 啊，他把所有孩子的病况呢都写在那边，所以你就可以啊，孩子流鼻涕，孩子头痛，你就可以查。但是在开始的时候，把整个教育观念给改变了。那之前一般都是圣经的世界观用，要管教，箴言不是这样说，可是。他这个书一开始就说不鼓励管教， 并强调要配合孩子的感受，迎合他们的喜好。哇，所以呢，自我控制就变成自我放纵，变成以孩子为中心。这本书呢，卖这个畅销量只次于圣经，被翻译成40几种语言。你现在几乎，虽然你不认识他呢，几乎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我在网上开很多课呢，有一次开完世界观以后，一个妈妈写一个报告给我，哇，她说呢，她女儿小时候很喜欢跳沙发，然后呢，她就读了很多这个世俗的教育观点，结果她得到的结论是买一个更大的沙发给她女儿跳，跳到青少年，她现在后悔了，特别上了世界观的课程以后，她才知道上当了，所以。你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在教导？我越来越发现呢，我们做牧师呢，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我们牧师只能讲得救的救恩，讲到应用的都要专家来讲，是不是这样？而且你要知道，这些专家都什么社会学博士、心理学博士什么什么，他的这些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觉得很悲哀啊！啊，常常很多。这个弟兄就说：“这么少，你们给我介绍什么康斯那个康斯来给我？”我说：“你来找我就好了，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好像我们牧师都不懂这些事情的，你只能去找这些专家了。”结果你看到这些呢，被 COVID-19 还严重的被溺爱儿童症候群，这些都世界都跟你告诉有这些问题。好，小孩子是这样，然后到了青少年，你有没有听过？青少年叛逆是怎么样？青少年叛逆是什么？你没有听过吗？青少年叛逆是什么？正常的，有没有听过？OK， 那你用圣经世界观来判断这句话，青少年叛逆是正常的。我就听到以后，我就很不服气。因为我从小教会长大，我看到找一个圣经给我看，说叛逆是正常的。没有啊，我们都是亚当夏娃就是叛逆，才怎么样？我们都是罪人啊。那为什么青少年叛逆就变成正常的呢？因为你看到青少年都叛逆，哎，怎么只有你们家的孩子不叛逆？有问题。不叛逆的反正有问题了，因为大家看到都不听话，都不在叛逆啊。对，那我问一下，周牧师，你是不是罪人？周牧师，你是不是罪人？哎呀，得救之前，你是不是罪人？哦，庄长老，你得救之前是不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啊 ，High five！ 哇，我们都是罪人，那没有问题，是不是这样？今天都每个人都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每个人都这样就 OK 了，这就好像哎，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哎。因为我们都世人都犯了，我们都是罪人，这才是问题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是问题啊！我教你一招怎么去建立圣经的世界观，这是我自己想到的啊！你只要听到任何事情，你就说 excuse， 你在心里讲就好了，不要跟我讲excuse me， 这个理论是谁说的？根据什么理论？你怎么说 ？OK？你要建立这样一个机制，你听到什么，你就包括我今天所讲的，谁说的，什么理论？所以这个青少年叛逆，我就很不服气了。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就特别要去研究，就说的原来是这个人说的 ，Stanley Ho， 心理学协会的首任会长，他在1904年写了这本书，叫做《青春期 Adolescent》。甚至他其实是创造出来这个词啊，然后呢，少年时期是一个风暴与压力的时期，他这个理论就奠定了往后90年青春期，所以大家都说不要担心啦，青少年都会叛逆的啦，荷尔蒙成长什么 ，OK 啦，不要担心，是不是？好，是这个人说，那。根据什么理论？根据什么理论？ 我第一堂的时候都给你们 hint， 华伦武堂来了，他们就把进化论看到人类的成长啊，孩子小的时候呢是野蛮的，大人是文明的，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是在重活我们进化的过去啊。所以有这些风暴与压力的时期啊，是不是很厉害？你不要以为进化论只是在讲到物种的这些，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世界观，他就把这个带进去了。所以你看，大家都认为青少年叛逆是正常的。我其实不要等到青少年了，孩子一出生就是罪人了，我们在母腹里面就是罪人了。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觉得很可爱，哦，叫你来吃饭喽，
不要
哦，给他罩起来，还要放到朋友圈，多可爱。哎，有一个爸爸就是这样跟我说的，他就是这样做的。小孩子不听话，他觉得很可爱啊。可是到了青少年，说 Johnny please don't play video game， 他瞪你一眼你就没话讲了， too late， 是不是这样？所以从小就叛逆的，不是等到青少年才叛逆的，只是我们怎么去面对看见这些问题。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你看到就会吓一跳。旧约说了，凡咒骂父母的处死，哎，哇！而且呢，这个更厉害，不是只有你家的事哦。人若有顽梗忤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惩戒他还是不听，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城门，那个长老就对他说：“你要把他除掉。”哇！那真的，我们都死光了。叛逆的孩子不是你家的事而已，是整个 community 的事情啊！我真的不是说啊，我要先看到神的心意，看到怎么样？真的，我们是不是被这个世界影响，我都不知道。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凡是听从父母，就是主所学。你看到这些事情吗？你有听到吗？而且，这个不是只有你家的事，跟教会有关的。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还有这神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意呢？所以很多时候呢，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个你有没有听过？哎呀，不要担心的，郑牧师，那个就不听话，以后都当牧师的。有没有听过？我们都拿这个特例呢来做成一个，还在做一个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就拿来滥用了呀。这都实际的。最近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在教会当教儿童主学，她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比较大的，有一个家长的孩子还两三岁，踢她呢，那个男生踢她不听话，她就跟这个父母讲，结果那些年轻的父母群起来围攻他，还用了很多这个专家的意见回答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待孩子，因为我们都被世界给影响，包括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只是讲很多这些大道理，其实就是我们怎么管教孩子。你看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得身上，也要不断的教训你的儿女，啊，那，OK， 这个犹太人呢，被认为是这个 people 的 book， 哦，那学神的话，然后他们有一个叫 Simcha Torah。他们每五十每个礼拜在读，一年读完以后，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呢，他们就把这个 Torah 拿出来绕行。这个10月7号哈马是就是这一天， 就是这个，他们就选这个最大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呢，有，哦，对对，都好像声音都不见了。现在还有在按照进度在读吗？那应该读到哪里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读一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笑的人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一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啊？笑的人你为什么笑？啊，为什么出了埃及就死在旷野？啊 ，Number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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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创出立位记了，你知道啊？你看，你还不笑我笑话啊？因为一读完出埃及记，你进入立位记，你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就死在那里了。明年再来，嘣，又死在旷野，4年还是在旷野。因为我们就读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犹太人、犹太父母在教他们孩子读圣经的时候，先读哪一卷书？你应该猜得到我讲这个。No， 就是我们死在旷野的那本书啊，《立位记》啊。什么呢？他们也不需要再献祭啦，为什么要先读《立位记》呢？其实《立位记》的重点是。你们要圣洁，像你们天父圣洁一样。所以犹太父母从小就他们的孩子，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华人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不要跟别人不一样，你要融入这个群体，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犹啊，那这个你们做父亲的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知道很多时候父亲不出面还好，父亲一出面就是什么暴怒。哎，我就是这样，平常都是妈妈在管，还搞不定我出来又先生气一下。其实呢，你看到父亲的怒气呢，就惹了儿女的气，就使得他们失了志气，就好像很多很多父母很多孩子真的就像没有这个气的球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要用神的话和神的灵让我们的孩子在凡事上头。你知道有位研究呢，他说到父亲的属灵的影响力啊，如果家中是一个青少年先来教会呢，全家来的比例呢只有3.5，那如果妈妈先来，你猜看看会到多高？妈妈先来50，还没那么高。22，好，那如果爸爸先来呢？93。所以你知道擒贼要先擒谁了？那是要讲安慰、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不是出来就骂人的话。所以就讲到说我们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孩子。 OK， 如果只听到这里呢也还不错，但是你看到圣经没有停在那里， 说到你要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的。如果能够只是教那的话事情也好办的。要听话做功课去睡觉，对不对？我们很多都做下指令的，可是只有神能够要有光就有光，我们做不到。要听话就听话嘛，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要在生活中不断的操练的，要坐着躺，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哦。看一下，这是我2016年还是2018年啊？我都忘记了。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拍的哈，看看有声音能不能出来啊？这个呢，就在耶路撒冷，我坐在对面，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哎，有那么同工把那个声音放。后面就是哭墙了、啊。猜看看他们。啊？没有想猜啊？在干嘛？青少年成年礼，你知道犹太人有成年礼吧？啊、哦，女生12岁，正是三成年礼是要去哭墙祷告。哇，我一看到这个，我真的很深的感。我们怎么过生日？好，我就要开始。我也是去一个美国人的家的分享聚会。大家分享说他为什么要做 homes， 我记得很清楚，就一个妈妈呢，妈妈她女儿4年级，她说我为什么要做 homes， 因为我受不了 birthday party 了。我说咦，因为我们家从来没去过公立学校，我不晓得，你听得，你知道父母们你知道吧，她受不了 birthday party 了，为什么啊？Exactly，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说我不是怕有什么大不了。一般20个孩子，你一个一年20个周末就不见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排场还不能输给人家，所以他说他受不了了。你看到没有？你信仰的生活是不是只有去教堂，不是只有家庭祭坛？你怎么过生日？所以我就开始去思考啊、哦，犹太人是怎么传承信仰的？不是我就做到了，然后呢，这是我找到的很有意思，我就把犹太人呢，把犹太改成基督教，改成基督徒，啊、这还不正统的犹太人，所以不要说啊，詹姆斯你用这个不是正统的，这是，但是呢，他的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过基督徒的家庭生活是对基督徒生活的庆祝 ，celebration。基督徒教养不是筑起一道墙来阻止我们的孩子放弃基督教，它是关于培养具有丰富基督教遗产和传统的热爱上帝的孩子。哇，给我很深的感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怕他被世界掳去，对不对？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啊！你要读经什么？但是它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一个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的。如果要填空题，你的家你要填什么？我的家是我的，你会填什么？我的家是我的，你要填什么？没想过。我跟你讲，我原来会填 My home is my kingdom， 哦、oh, ，我的王国，我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买房子，只是租房子，但是我第一次拿到我那个钥匙我就很兴奋，哦，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常常搬家哈，我一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呢，一定要先把祭坛煮好，不要想得太熟练。我的祭坛是我的电视机，其他还没有 unpack 呢，先把祭坛煮好，可以看一下新闻，就哦，那我们就安心了。这是我的祭坛。那你的家是什么？是你躺平的地方吗？啊、哦，那你知道犹太人说，犹太人家是什么？是小圣所。 Midas Meir， 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家是个小的圣所，神不是只有要住在会堂里面，在会幕，神也要住在我们的家里面啊。那这个样的观念是不是很不一样了、啊？所以他说呢，当你穿过圣所的门口的那一刻起呢，你就知道自己进入一个独特的空间，圣所不同于工作场所和市场。所以呢，特别是弟兄，你如果下班回家之前不要太快去开这个门，不然你把公司一天整个怒气放出来的话，谁先开门谁先倒霉，对不对？如果狗先出来狗先倒霉。所以我听过一个牧师说呢，你要先绕行一下，举手为你的家祷告，等你 ready 的时候你再去开这个门呢，因为你真正的工作可能才开始，特别你有孩子啊。那犹太人呢，他们就用刚刚所读的经文放在他们的门口来提醒他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有没有看过啊？我忘了带过来，其实我有啊，这一次忘了带过来。这个叫 Mizuza， 这个叫 Mizuza。 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他说你也要也在写在你的门框上。哎，犹太人他们真的就是照做了，就是把这个一个 Mizuza 呢，里面有经文啊，里面的经文就是这个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然后你会放在这个门口，你进去前要摸一下去提醒你啊。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啊，那一个笑话是这样说呢，一个人他去以色列呢，就买了一个米朱扎回来，那人家就问他，哦，那里面的经文呢？他说，哦，我把那个说明书给丢掉了，那个经文还更贵啊。我前两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米朱扎回来，那个米朱扎才10块美金哦。可是没有经文，我说那经文呢？哦，你要那个经文哦，70块美金哦，谢谢，我已经有了。因为我们教会买了一个犹太人的房子呢，我就留了一个做纪念了。里面那个经文是要那个文字写的，不是随便可以写的，那个经文比外面还贵啊。所以呢，你看犹太人就是用这样来提醒他们。所以一个家的平安呢，就是一个家的真正的健康。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房子是啊，是不是很有没有小弄呢？小弄杯就是平安的家，就是当人们相互尊重，父母对孩子以及孩子对父母尊重时发生的事。米朱扎可以提示你在进入的时候把垃圾丢在外面，你再离开，平安带着跟你走。哇、wow、家呢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有小弄的家。好，我这个六个好有是什么？我讲的也是鱼，一年一次的，一年一次那什么？什么节？不是一年一次的啦，你看我们没有想到安息日 holiday。 你去读利未记，耶和华的节期里面某 A 呢都是先从安息谈逾越节，谈祝棚节，其他的节，因为这个爸呢，他是每周的第七天，就小爸，其他都是第一天。那这个呢，这个也是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最后开的时候呢，啊，我们去一个圣经的植物园导览呢，这是那个一个犹太的姐妹在那里导览，她就很高兴，那天是安息日，她说：“哦，对不起，我今天是安息日，早点离开，我要回去煮菜了。”正哦，对不起，安息日又来了，哦，我要回去煮菜了。我每个礼拜天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来教会呢？啊，怎么那么快又要去教会了？其实态度我们孩子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以他说呢，对父母来说呢，安息日是完美的犹太教教学的计划，但是它的本质呢是喜乐。你再回去注意看旧约神的一些节日都是要让你 rejoice。 所以我们来教会你有喜乐吗？啊，这些都是 rejoice， 都喜乐。难怪你看真的信仰是不是说教的，而是在那个喜乐的氛围里面的哈。然后呢他就说了，安息就是父母为父母提供以真实和快乐的方式塑造犹太价值观和生活的形式，另一种方法，它可以充满各种可交的时刻，从餐桌开始，这是一生的味道、气味、声音和联想的主要场。对呀，再看到圣经，上帝说你要信仰传承，不是让你自己搞定，神都有配套措施的。为什么他设立这些节期、安息日、这些逾越节？你注意看，都是让父母来传承信仰，是有他的目的的啊。那犹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喜欢吃啊。那个谁吃过？很容易做啊，我们家女儿都会做啊。你去找一下食谱啊，啊，就可以。那从一起准备餐点开始，然后每个礼拜五。安息日呢，全家一起在家里吃晚餐，很正式的，父母点蜡烛，父亲，你可以请朋友来呀，你可以请这个祖父母一起来吃饭，在一起，大家都关在家里，我就电话关心一些，特别是年轻的家，是的，我说那你们现在可以全家一起吃饭的，哎，很多家庭说。没办法嘞，我们还是各个在各个电脑吃饭。你知道吗？你一起吃饭，可以让你的孩子成绩更好。哎，这不是我讲的、啊。家庭晚餐建立关系，帮助孩子们在学校表现更好。哎，每周与父母共进晚餐五天或更多的孩子，比不经常与父母共进晚餐的孩子更不容易吸毒酗酒，吃得更健康，学习成绩更好，并且。与父母更亲近，所以犹太人靠着安息日的晚餐，被有讲了。那我们华人拼命送人家，就好吃一顿饭，很好了。你看，圣经说，你的孩子、你的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葡萄，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当然我这不礼拜五晚上好不好，或许礼拜天晚上可以吧，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或许礼拜天我们可以从敬拜读经开始，每周礼拜天晚上可以有个安息日的晚餐呢、啊、分享神的话语和厨艺啊，全家一起准备晚餐，你可以邀请然后分享生命的故事啊，全家一起分享休闲时刻，分享不要吃完就散了哈，吃完以后可以一起读书啊，其实安息日呢，他们吃完以后礼拜一读书，看这些很多活动，如果你祖父母不在呢，可以视频啊，就是在建立一个家位啊，一个传统，一个把信仰能够在一个那个范围里面很自然能够来传承下去，所以这也是我叫做活出家位的一些摘要啊，我真的很努力用功在帮你们学习啊，希望更多的这个呢，我不管删了哈，活出家位如何活出基督教传统习俗和家，我不是说这个犹太人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去，他讲得很有意思，你要去创要 make an effort， 而不是就是这样过去的啊，所以是其中一个课程。那里面就说到呢，希腊人跟犹太人的想法不一样。基督徒希腊人的想法是，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主要是教会活动，发生在教堂，有知性的人员带领，大多数活动你只要人到教会就可以。哎，是不是这样？啊，你想看看我们。 多少？你圣诞节在哪里过？教会过。你受难节在哪里过？啊，什么节日好像都是在教会过，对不对？家里有没有过呢？哎，犹太人他们都是在家里过，然后再到会堂。啊，我不是说不在教堂过，不一样的吧？犹太人思维，属灵生命的成长最主要的场所是家庭。大多数的节期庆典都是在家中，由父亲来主持，他有如全家的祭司和长老。每周最重要的就是安息日，星期五晚上父亲为家族敬拜，并为所有人祝福祷告。安息为初代教会提供的发展的模式以及领袖，这就是小组长训练了。你每天都在这样做了。教会历史也提到说，犹太信仰在每一代的破坏都幸存下来，因为它真正的结构功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尽管几个世代许多的犹太会堂被摧毁，但是犹太教得以幸存，因为犹太信仰是在家中生存，这是一个小小的圣所，用来敬拜上帝。不要教会只是有一个家庭事工，每一个人他都自己的家庭就是一个事工。每个基督徒父母都被呼召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一项事工，这意味以圣经的世界观教育我们的孩子，并装备他们去影响世界。从长远来看，是基督徒恢复和救赎会终。最后呢，我用这个影片来大家体会那个 beauty 哈。这个是一个 Messianic Jews， 就是犹太信主的犹太人啊写的诗歌哈，我们来享受一下。
Sun has set on a Friday night, bringing peace into your home. Families will gather all around singing Shabbat.Shalom, everybody sing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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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 A gift from God has put a smile upon your face.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so obey his commands and you will know peace. Shalom, Shalom.
这一堂就是有没有其他问题？ 所以这也不是神的本意嘛。所以这是法利赛人，很多人他把它 twist 掉了。你看，原来你去看旧约，那些都是 enjoy rejoice， 甚至有一次他们过逾越节过得太嗨了，都站了七天，对吧？好，所以就是说神的本意是让他们 rejoice 的，他们能够是享受。住在批评的是这些人把神的设计给弄坏了，哎呀，好，再说一些危害。我跟你举，我已经举，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说，因为你父母有责任、有权柄要来导引他们，你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有用的。其实那个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例子，比如他也是选择学校，比如说，他要让孩子有两个学校去选择，他就带着孩子去参观，然后孩子当然会喜欢选择那个比较轻松的，那。但是你知道说，哎，那可能比较严格的那个严会对你的孩子更有帮助，那你怎么决定？你，哦，孩子说，哦，我要去那个好玩的，你就让他决定了，因为他喜欢。啊，那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说他不能做决定，就是说很你要有个分辨啊，那是对他有帮助的，因为你是你要导引他就喜欢就。所以我就开始说，我们现在成为敬虔的父母吗？那吹号子事工的目的就是要装备你们父母来做到这些事情。哪有，我没有讲说叫青年的来啊，我没有，我说抢救全体动员，你全体的一份子啊，我的是全体是祖父，你看92岁的老弟兄都来了。 OK， 还有没有？真的真的回到这都是父母。你带来，如果你带来我也可以弄得很好，但是你就失去那个福分。我要把这个神的福分给你了，你喜乐的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哈，而是让你看到就是其实哇，可以，我们可以还有很多可以需要做呀。爸爸是基督徒吗？哦，那更好。那其实呢，强压都很难了。我希望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听到任何一个讲什么呢，你都为自己先学，不要为别人学啊，为自己先学，你先用到自己，我或是说你从我和我家开始啊，不要去说哦，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反正你连约书亚他都只有我和我家啊，所以呢。都从我和我自己，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还不行，先从你自己开始，啊，那如果好，如果说如果开始教会有其他的我和我家是怎么的时候呢？哎，气氛会不一样啦，哎，哦，你们家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互相讲的嘛，啊，所以就是说，有人要先开始起来动吧。如果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了，你要啊。那真的是从自己开，如果先生还不行呢，你先自己喜乐起来，啊，你先让这个氛围给他让，然后让这个先生奇怪了，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呢？啊，呀，啊， 只要我们先按照神的方式法则去做呢，神就来带来改变的，啊，这是神赐福的秘诀，啊，我们领受多少，你就开始按照你身你可以去做，你先去，啊，他的你做不到，影响不到，神会来工作。我原来也是牧的人啦 ，OK， 啊，那其实真的是师母先做了很多，啊，常常他都你不要看他很安静，你要私下去找他，他比较贵，你请不到他到台上。下去找他，他可以跟你讲很多。我今天其实是从师母那里学到很多功课，因为他不想在面前讲。好了，还有没有？啊，我们这么卖力的讲了这么多，都没有。
是很确定，然后他也没有兴趣去了解，
嗯，
所以他的兴趣就是在世界上经历各种各样的吃喝玩乐，寻求快感，所以像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说怎么样能够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
太大了，
已经23了，嗯，他也是在教会里长大的，也读了不少圣经故事，
yeah.
听了很多，
对，我那么请你。哦，其实我，哦，我们很多孩子，啊，警告一下，好不好？帮我吹号，不是只有我在制造麻烦，啊，真的，我们需要这些啊。但是第二个，我昨天有没有来？放弃，不要放弃，啊，特别呢，每一次都是这样，问的问题的都是孩子长大的，很少问题小的，孩子还小的父母很少来问问题，或许他。忙得不会来了，而且也觉得没有问题，真的是真的的啊，不晓得有没有下次了。我真的希望说哈，我每次去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很多需要是这些孩子还小的哈，他们要听到这个事。但是对这些大的呢，其实我他对这个没有兴趣，那你就。愿意时间孩子其实呢孩子是那种那边开始调整创造在他的生日的时候在你的生日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能够制造一些好的欢乐的时光在一起然后呢你就开始祷告求神给你机会这个机会你是要神给你的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那是 window 的时候当他遇到一些困难当他遇些什么需要呢因为你有好的关系他会问说妈妈我有这个问题怎么办那可以用神的来帮他为他祷告 OK 好吧不要只是想到你去教会It's okay. Yeah.
Yeah. So, if I missed some translation, I'm asking this little question. I'm just curious because you said you brought your children up at home, right? You school.
Oh, we homeschool. Yeah.
You homeschool your kids. You said you have 4 girls.
Or? Yes.
Yes. So,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somebody that's homeschooled versus if somebody, you know? they go out in a secular world and grew up over there. Have you dealt with children in a different setting?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have homeschool kids, because maybe they're more obedient, their environment is more structured with a Christian setting. But I think, as maybe most of us who have kids who are out in a secular setting,
yeah,
the challenges are different. You know, the peer pressure is different. So have you noticed the difference, and how do you deal with issues that come up, you know, for kids that are more in a secular world?
Yeah. We'll be here.
Yeah, I'll be here.
No, for ok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more on that, but now I can. Okay. But Bruce, if for the evening we can,
yeah,
then maybe I'll talk about those, it will help you more.
Okay.
But I can take the two tracks to help me to come to this point. We homeschool four girls. At the beginning, I didn't see why so important. And actually, we may have some tension. Why we need homeschool? But another track is that I started to minister to the English,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the church. So God started to show me the two different tracks. I started to see why our kids behave this way, why they think this way. And a lot of issues they brought to me said, oh, the school teach us this way. And that's why, let me see the contracts, bigger and bigger. So eventually, homeschool win. I switch. I have some tension with my wife. So why we need to do this, all this? But God put me in that shoes to see that firsthand. And especially, if our goal is to be that the faith, our faith passed on to our next generation, also the behavior. Homeschooling is not panacea. It's not, it's just homeschool, you solve all the problem, okay? It's not. It's just a tool. It's a tool to achieve that. It's a tool you even can see greater God's blessing. Including tomorrow, I'm going to show you a lot why I will become pastor, actually, because homeschooling in some way. I see a different path, how I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my parents. That's all because of my heart turned to the children, turned to the family. So in a way, I promote more. I want to promote the thing to Christians, because you see, how am I going to solve that? You know, I've been fighting for 20 years. I try very hard to solve it, but the end of that, I start to see, wow, if you follow God's way more and more, and it really works, and you really have more blessings. And that's why I actually enhance more my faith more. So that's why I'm still learning on these sides. And it doesn't mean my kids are all perfect. And I just want to see that our next generation, our society, will be healthier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to live in. Yeah. And there's something homeschooling, there are some dangers. Some people, this is homeschool, they just let the kid do themselves. They don't care. They also have a problem. Yeah.
Mm-hmm. Talk about it.
Yeah. Thank you. Yeah. 差不多还有今天要吃晚餐了。6点是吧？好，其实我最喜欢 Q&A 的，快点来。还有没有？
谢谢郑牧师给我们讲。我想有一个比较普通的问题啊。您觉得做父母的这个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大概明白 ？What's the role of parent？
你
我觉得只是问您，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只想听一下您的想法，
yeah.
您的大概的这个想法。
OK， 你如果要很，其实。父母就是祭司、君王、先知啊，其实就是这些角色都是在家里要来做的嘛。你要管教嘛，教导嘛，要神的。在里面，当然按照年龄的不一样，你会有不一样的 时候，问他们决定嘛，对，你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与错的时候，然后让他们大了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做决定啊。所以这些就是还是有一些记圣经的教导，你们去管教，所以老师吧，
谢谢。
或是一些 comment 也都可以了，不一定回对啊。OK， 没有问题了。哦，还有，哎，哎，麦克，
就说我们都是从那个大这个。大陆无神那个国家过来的哈，你就是感觉到这个美国这个文化和我们中国的文化那个差别很大。
嗯，
我就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从一个文化现象来理解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上帝这个基督教的东西，把一些那个爱呀、公理啊、正义啊这些东西都传教导给这个整个社会，在影响的孩子哈。可是在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社会里面，你只要生活在那个社会的话，你就感觉到那个社会起作用的是什么，是权力，是金钱，那种都是那些物质层面的东西。所以那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在那地方待了人不愿都会都离开了。至少对我来说，那个社会好像就后来就觉得不是特别自己向往的一个社会，所以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感觉到那个那种文化氛围就是差别太大了。但是呢，现在一个矛盾的东西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也是讲那个东升西降，就是在那个追求物质的那个社会里，它那个物质繁荣，它好像比我们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好像还更成功一些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话，我们中华文化的是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主义的一个社会，它没有，它只有经验，它就是它没有科学。而这个西方这个社会之所以产生了科学，它就是跟这个基督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们追求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看得见的东西。所以这个好多就是说跟
意思了哈。其实我们要来帮助父母，就是说特别是新移民啊，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会被人家说啊，哎，哇，以为是我能不能先回答这个，啊，就说很多人说会跟你说啊，你是新移民，你要知道美国的文化跟你原来的文化不一样，你要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但我要讲的就是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不管中国文化或是西方文化，我们都要看到学习什么是圣经的文化，我们才能够有交集，而不是去就是说要迎合另外一种文化。如果哪一个文化里面有不合圣经的，我们是不是就要去一起建立？这也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啊，能够这样子。因为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教导是我们要去迎合年轻人。OK， 但是我要跟你讲，就是说你要迎合他什么？因为美国原来是有很多基督教的文化的，可是今天的我讲圣经世界观，就是让你跟他说呢，很多美国的文化已经是远离神的文化了。那如果是远离神的文化，我们是要去迎合他们呢，还是要去改变，还是要帮助他们呢？而不是就是单单去迎合。这你会听到有很多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我们父母要去迎合。但我是在那边待了20年，我就是跟你讲，就是啊，我们要用圣经的世界观去过滤这些事情，不要以为年轻人就对的。其实这些很多无神论的专家，他们都看到现在社会文化的问题。比如说最多的，人家会跟你说，哎，现在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的，这文化是群体的，你就不要用你的群体的来压制个人的。 但是我明天会跟你讲，很多这些个人主义其实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individualism 造成了很多年轻人的问题。那你是要去迎合他们，还是要去告诉他们，嘿，你这文化是不好的，因为它不合乎圣经，因为神说，你要用一体来，所以为什么就说呢？家刚刚讲的，你父母神的话语，你要先懂得，能够教导孩子，能够来对抗这个世界，这是哈。所以我们更多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你来教导，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看到这些冲突，什么用圣经，好，能够帮助你看这些哪里不对的，那我们怎么去回应，啊，所以不要怕你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呢，都可以，你要真的是，我就是还是回到父母嘛，让我们先敬畏神，让我们把神看的是重要事情，即使你不讲，他们也能看到这个神的重要性，那就够了。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用讲的，他看到父亲，看到母亲是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个就会对他们有影响的。啊，而敬畏神不是只是去教会而已，敬畏神就我告诉你，你在各个，我已经用了我母亲很多例子了，啊，希望给你一些参考，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好不好 ？OK， 好，刚刚还有一个请，好，请，好，师母，太好了呀，哎，麦克风给师母。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无神论哈是我们的难处，可是终究我发现是拜偶像。
嗯，
我想这个是郑牧师的一个根源的一个一直在告诉我们的拜偶像，包括刚才那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哈，那就是为什么进化论不会把他们让他们下地狱呀，因为他们越来会越有 AI 越有什么呀呀，我想拜偶像就是我们有偶像。
嗯，好，最后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吃吧，好吧？呀、yeah. ，
我也是一个新移民，我也是一个十岁多女儿的妈妈。我的困扰也是刚才师母说的那个无神论那种小孩。现在你问他，他说他有时候说我信，有时候说不信，然后又经常问他，我说你学校的同学都有谁周末会去教会？他说我知道的可能是三个还是五个，他们班上应该有23个人吧，差不多23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他，让他来到教会，或者是让他在家读圣经。有时候他想读，有时候呢你叫他读他一定不读。
所以为什么我们下等一下要讲到教育了，真的如果这个领域没有拿下来呢，基督教是很难有前途的，我真的跟你说，这就是我们要移的山呐、啊。为什么神说我要做是移公移山？我今天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我是很 popular， 啊，讲到家庭啦、啊，讲到教会啦、啊，这些都是 OK， 但是一讲到学校呢，特别要面对这个很多就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下午等一下我们好好谈一下玩的，或者明天下午也有 Q&A， 真的我如果停在这里的话我也很舒服啊，但是呢这些也都很重要，世界观家庭，但是你没有进入到教育呢，其实不是只有为了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其实我真的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要爱我们那些所有这些下一代正在被欺骗，正在被敌人掳掠，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进入这个战场，好不好？希望你们吃完饭以后都能够留下来，好，不管你，好不好？我先停在这里。好，又好了，我们要不要先照一个相呢？啊，现在可以吗？好，往中间坐一下，往中间坐一下，啊，呀呀呀。就坐着就好了，往中间， 往中间坐，往中间坐，然后我们就这样，
啊，
往上面这样照下来就可以吧，好不好？往中 ，OK。